准备开始。好，魏峰兄，能请你关下门吗？关下后面的门，谢谢。好，我们前一段已经把基督教护教学的理论给学完了，所以我们今天是额外的一个一课。叫做态度与行动，这一课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把理论和实际要结合起来，那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有几个问题想让大家先想一想，你不需要回答，只需要在你的心里先想一下，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尝试向你的朋友分享你的信仰的时候，突然想起来自己最近做过的某些事情。然后就没底气了，不能再给人家分享了。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当我们在为我们的信仰辩护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是要把那个人变倒，还是我们要把那个人赢得回来，让他成为一个基督徒？那如果这个目标不一样的话，会不会影响我们说话的态度和我们说话的方式？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护教的时候，是像在法庭上面一样做辩论呢，还是有别的不同的方法呢？是要拿一个证据出来来说服人呢，还是借着神的话语来向人传福音呢？有这么三个不同的问题大家可以来思考，然后我们一起祷告，然后进入我们的主日学。阿爸天父，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要感谢你赐下这一段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怎样在实际传福音当中，主要来依靠你，主要来效法你，主要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也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所得着。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那。过去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学的是《当代护教手册》，里面学了关于神的问题，关于神迹的问题，关于耶稣基督的问题，关于圣经的问题，甚至关于考古科学、进化论、人死后以及真理、道德这些所有的问题。这些呢，就好像是一个人练武功，练了他的内功，练了他的内功心法，但是。有了这些知识，当我们去真正的向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还是可能还是觉得，好像没办法下手一样。那今天我们学的这一课呢，它是怎么把这些学到的东西在实际传福音的时候运用出来。那我们根据的经文呢是彼得他写的一段经文，在彼得前书3章15到16节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要做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如果把这一段经文拆一下的话。首先他要求我们，生活上面要有无愧的良心，然后呢，要有好的品行，然后呢，我们的态度是要有温柔敬畏的心，然后方法呢是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常做准备，这是我们的大纲，然后我们就拆开一点一点的来看，首先一个人护教的根基呢是要有一致的生活。就像今天立群兄讲到的时候，也举了一些例子，说不要偷窃。如果我们在工作当中是一个迟到早退，然后做事情的时候呢，也是马马虎虎的应付一下老板。那么你想一下，如果你要向你的老板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的老板是什么感觉？他肯定是觉得这个人还是基督徒，这就是他的信仰，好像就一点力量都没有。所以呢，一个基督徒，他的本身，他的生活就是一个很好的信息。你在工作的时候，甚至都不需要用嘴传福音，你的好的表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信息。那因为非基督徒在 对世界，对这个福音做出判断的时候，往往的都是根据可见的基督徒的生活来做判断的。所以护教的果效起始点是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然后就像一呃我一就像这两个镜子一样，一个是非常干净的，一个是肮脏的。但是你看到干净的时候，就它本身就是一个好的见证。还有人在教会的生活。如果一个慕道友他来到教会然后听完讲道了觉得很好，但是一到停车场，发现两个基督徒在吵架或者打架，争得耳红面赤的时候，这就不是一个好的见证，往往会成为一个阻拦，因为发现是基督徒，但是呢他们之间却没有好的见证，没有好的爱心，也没有合一。个人生活，不仅仅是工作，在家庭，在邻居，周围，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然后在灵修生活，为什么灵修生活也很重要呢？灵修生活通常是你自己去读经，自己去祷告，为什么这个也重要呢？没有人看得见呀，因为如果一个人他去给别人传福音，但是自己却不熟悉神的话。那他就不可能做出合乎圣经的辩护那么他往往会凭着自己的能力来去传福音，那么最后的效果也不会很好大家有没有什么想分享、想讨论的，可以随时打断。然后下面我要请大家来分享，第一个就是请分享一个你看到过或者经历过的。因着基督徒美好的品行而深深影响，甚至折服非信徒的真实见证。第二个呢，就是反过来，你是否看见过因一个基督徒的言行不一而导致福音被拦阻的例子？这给我们什么警醒？大家可以思考思考。然后到现在想分享也可以，到最后的时候分享也可以。有没有人有分享的？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有人想分享，还可以接着分享。那刚才彼得教导的有三点，第一个就是一个人要有他的生活要有见证然后呢他的生活要有见证，但是当你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你的态度也很重要。有时候甚至我们的态度比我们的话语还重要所以保罗他教导要以温柔敬畏的心来传福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的平衡我们再拆开来看温柔呢就是说不要去攻击他然后就把人一下就拒之门外然后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慕道友他说。我觉得所有的信仰都是一样的，比如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所有的信仰都是一样的。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个时候，如果一个人过于温柔的回答，他会怎么回答呢？有没有人试一下？对，如果你太过于温柔的回答，你说差不多都得一样，你说的是对的，所有的信仰都是一样的，那这样就太不好了。过于强硬的回答是什么样子的呢？怎么可能呢？对，就是如果甚至再说一点你这个人你错了，你说的一点都不对，可能一下就把人给推走了。如果太坚定的话，那怎么样平衡呢？你要温柔又要坚定，怎么样平衡呢？有没有人能给一个答案？到我家来吃个饭 把各个信仰的特点罗列出来。是。非常的好，所以这也要求我们有非常深厚的功底，能够了解 有足够的储备，能够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好，那这是一组平衡，就是你要温柔，然后又要坚定。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要敬重，但是呢，你也要挑战。所谓敬重呢，就是你不要毁谤，不要尊敬，要平和的向人来说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的老师不是一个基督徒，我要去跟我的老师传福音的时候，我肯定是非常尊敬他的去传福音，不会说啊你这个都不对一定是有敬重在里面的。然后呢，但是也要挑战。挑战的目的呢，不是说把别人变倒，而是来把人引向基督。大家有没有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那还有一个就是引导性的答复，不是随波逐流，因为有的时候穆道友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然后现在在网上他也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说法，所以呢，他可能就会引着我们去来回答他的每一个问题，然后呢，最后做出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辩论，甚至有些时候会吵起来，所以这也是传福音的时候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要有引导性的答复，然后有明确的目的，免得被人引着走，然后做出没有什么意义的讨论。最后一点呢，就是要有一个关心性的预备，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不一样的时候，那个侧重点也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和一个身患重病在医院住院的老人，他们的关心的点也不一样，他们所需要听到的也不一样，所以要有一个关心性的预备。好，那。这是理论部分，比较枯燥。我们来一个角色扮演，这个扮演的目的是训练我们的态度，不是你辩论的内容本身。我们分两组，一组呢来扮演基督徒，你尝试用温柔、坚定、敬重而挑战的态度回应非基督徒。我们从中间分开，这一组来扮演非基督徒。然后这一组来扮演，基督徒，你要解答这个问题啊。我们的目标是练习态度，不是内容本身。我们试一下，活跃一下气氛。如果假设有一位同事说，你们基督徒都太迷信了，科学早就证明了进化论，圣经里的创造论根本站不住脚。那么，基督徒怎么回应？非基督徒怎么来接着提问？我们来做一会儿游戏，有没有人代表基督徒来试着用温柔、坚定、敬重而挑战的态度回应？有强兄，你被推选，你被推选出来了。好，就是好，态度非常好。好，这边这一组扮演非基督徒同事，有没有回应？魏方兄，本色出演啊。好，非常真实的问题。 有没有人愿意回应？注意态度，不是内容不重要。谢谢强兄。还要继续吗？大家能不能看出来，就是在问答过程当中，那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强兄说，巴拉巴拉巴拉说一通，然后但是态度非常的激烈，非常的不好的话，那可能魏峰兄就下次再也不来了。我重复一遍问题。问题就是，诺亚方舟的那个故事和中国记载的大禹治水的故事差不多是同时代的，那会不会是上帝平行的在管理这两个地方？基督徒组，轮到你们回答。其他人有没有回答我们？点名，建宇，你来。那个内容不重要，态度还有很重要。问题就是圣经上记载的诺亚方舟的事件和中国历史记载的大禹治水的时候是差不多同样的时候，那有没有可能是上帝同时在这两个地方做事情？那边是诺亚方舟，这边是大禹治水。
那为什么说中国人的这个教育是以发到女娲造人为什么会一代一代的他推崇于那个上帝的代表？
有没有人听？回应。 再重复一遍问题，就是，如果人是上帝造的，那么中国也应该有这样的传说，说人是神造的，说人是上帝造的，为什么现在没有呢？ 啊，我也分什么？你有什么？好，非常好，从角色扮演直接就进到真实的场景里边，大家可以看出来，他们在讨论的时候是有态度非常的好，然后呢也是有挑战的，比如你说了一个，他会问你，你怎么证明你说的这个是对的？他会这样来挑战你，然后呢，就是双方会在一个非常友好的环境里边来讨论这些问题，所以非常的棒。下面呢还有一些又是理论的方法，就是护教的根基呢是圣经，它的背景和目标都是来自于圣经啊。为什么要去护教？怎么护教？背景、目标都是圣经的教导。然后呢，要确信不疑啊，你不能说啊，这只是一个可能性的假设，那只是一个可能性的假设。最后呢，就反而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啊。然后呢，要 坚持创造者和受造物的区别，就是我们人的理性呢不是最终的权威啊，因为大家都承认每个人都是有限的，自己的理性也是有限的所以不能说我们是受造物，然后我们的理性要完全的理解这个创造者，这是不可能的然后要注重罪和重生的影响，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看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是不一样的。比如魏同学，他说他看到了一个化石，他可能就说啊，你看这是慢慢进化来的证据。那一个基督徒看到一块化石，他可能说这是神创造出来的证据。就是人的理解对于同一件事情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人沟通的基础也是有上帝的形象，就是我们给一个人讲福音，不是说不是相信说我们跟他讲道理，而是相信他在他里面也有上帝的形象，知道上帝的存在虽然还不信的时候他不承认这一点。好，那这是一些简单的原则。那总结和应用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有，首先你自己要有一个好的生活。你的生活就是很好的一个见证，然后态度呢要谨慎，然后要温柔坚定，然后方法呢要根据圣经来，所以最后给大家留一个作业，就是选择一个你在生活中可以做得更好的见证层面，不管是工作还是态度还是家庭关系，并为此祷告和努力，然后如果你这一周有机会和还没有信主的人谈论信仰的话，请大家练习一下这个温柔、坚定、敬重而挑战的态度。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那再回到第一个，请大家思考过的问题有没有人要分享？就是你看到过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只是看到了他美好的品行，然后就相信这是一个好的见证。或者有没有反例？有没有人叶青？好，谢谢，谢谢，谢谢分享。那大家还有什么补充或者分享讨论的吗？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请玉豪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